兄姐妹平安，先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的25到34节。马可福音25章25节到34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先请姐妹读，再请弟兄读，每人轮流来读一节。我们先从姐妹起，预备起。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
听一下，好像大家都生了12年病了。他生病，你们没生病，所以我们声音响一点，用点力气来读。我们还是先从姐妹开始，25节，预备起。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某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患病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他在众人中间脱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我从摸他的衣裳就立即痊愈。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肝病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面前，将事情全告诉他。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安的回上了，你的肝病痊愈了。
福音书记载了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我以前说过，神迹原文的意思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兆头。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中间的一个，在马太、马可和路加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那么三卷福音书的作者都记载了这个神迹，他要告诉我们怎样的一个记号和兆头呢？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经文，求主让我们去明白这经文背后的意义。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启示真理的灵感动使徒先知写下这本圣经，也愿你真理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来让我们去明白你话中的奥秘。主，让我们去明白透过这段圣经，你给我们要怎样的认识，给我们怎样的记号。主，让我们存一颗渴慕的心，主来认识你话语中的真理。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圣经，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主，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让我们在你的信仰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去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突破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说了，这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有一个血漏的妇人来寻求耶稣的医治的故事。那么对这段经文，我们先需要去做一点思考。我们首先先来去看一看这个血漏的妇人， 有一次差一点这个中毒。那么可能会这个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会这样去做，但是你要去了解，当一个人走到一个尽头的时候，那么任何一根稻草他都需要去抓。所以他这么长期的生病，他不希望自己一直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他希望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所以他愿意花上很大的代价，吃很多的苦，希望把这病治好，但是结果却一点都不见好，并且花尽了他所有的，而病反倒更重了。那么我们去想象一下，他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如果他花了很多钱病看好了，那也行啊，或者他吃了很多苦病看好了也行，但是他所有的努力都做了，最后的结果反而更糟，而他连努力的资本都没有了，他都没有钱了。所以这个女人她在社会当中，在她的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任何的指望了。我去读这经文时会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也有这样相同的经历。但是这样的一种处境不仅仅是他这样的病人或者像我这样的病人才有，这样的处境也是今天现代社会当中现代人的一种写照。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社会当中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们每个人或者是被不是被肉身的疾病，可能是被心理的疾病所捆绑，比如说我们会被罪所捆绑，我们会被心灵里面很多的重担所捆绑，比如说可能你从小到大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总是会告诉你你怎么怎么不行，你怎么怎么没用，到社会上我们常常也不被人所接纳，我们会做很多努力，我们会读很多书，我们会很努力考上大学考了研究生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能透过我们自己让社会完全的来接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信心百倍，有一个新的盼望，但是之后我们会发现又是虚空，又是没有任何结果。我们的明天在哪里？我们的前途，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在哪里？虽然我们肉身上面不会像血肉的妇人那样去承担肉体的痛苦、疾病的痛苦，但是我们的心灵里面去承担很多的压力、痛苦，一点都不减少。社会学家发现，在最贫穷的地方，自杀率是最低的；最富裕的地方，社会文明、这物质文明最发达的一些地方，自杀率是最高的。在世界上来说，非洲这些饭都吃不饱的地方，没人自杀；欧洲自杀率最高的是最富有的国家瑞士，美国自杀率很高，日本自杀率很高，在中国来说呢，不会在贵州云南那些地区山沟沟里面这些人会自杀，而是上海每天都有人跳黄浦江。我们 们今天就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最近开始做一个工作，到长江大桥上去走了去看，发现有跳长江大桥的人把他救回来。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救了好几个人了，很真实的，一个一个很鲜活的生命。我告诉你，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这是一种现代病。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处境也会像得了十二年的血的妇人一样的去面临这样一种很绝望的光景，没有前途，没有未来，我们去承担了很大很大的这些压力。那么这个妇女她怎么去寻求她的出路呢？因为她在生活当中她已经没有任何的指望了。于是的话，她听说了耶稣的事，二十七节，她听见了耶稣的事。于是耶稣是她唯一的希望，他就来寻求耶稣。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不洁净的，是一个血肉的妇女，他知道自己不配去正面的面对耶稣，所以的话呢，圣经上记载说，他就从后头来扎在众人中间，要来摸主的衣裳，因为他其实是没有资格在这样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去跟正常人交往接触。那么他要来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我摸他的衣服就得医治了，是不是耶稣的衣服有医治的能力呢？我想如果有的话，耶稣一定会把这件衣服留下来，然后呢供在比如说耶路撒冷或者梵蒂冈哪个地方，然后世界各地那些有病的人都到那里去朝圣，然后去摸一下，病就好了。其实不是，不是耶稣的衣服有这个医治的能力，而是耶稣的能力临到他，他就得医治。在这个地方，他提醒我们，我们在今天无论处在一个怎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甚至于在很无望当中，我们不要忘记的是我们还有盼望，那就是耶稣基督。最糟糕的是我们在一个或者在这样一个绝望的处境当中，我们或者麻木不仁，或者自甘沉沦。我们在大桥上去救下来这些要跳江自杀的人，我们真的不知道今天救下来了，会不会他明天又去跳呢？或者他明天回家以后，后天到别的地方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自杀呢？所以我们救下来以后，我们尽可能的去把福音传给他，我们也把我们的一些联系的方式给他，让他有一天再会觉得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让他去想起来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让他会有一天会觉得这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接纳他，他能够想起来曾经遇到过一两个人，他们无缘无故会爱我，我可以跟他们打一个电话。因为最糟糕的时候就是怕一个人到 到那个时候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说话的。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耶稣是我们的道路，耶稣是我们的盼望。而这个妇女另外一点是值得我们提醒的是，她本来只是听见耶稣，但是她没有把自己停留在这样一个听说的层面上，她愿意去来到耶稣面前，她愿意去摸着他，愿意亲身的去经历他。一个听说的耶稣跟你不会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每天都听说很多很多的事，但是只有一个你跟他发生关系进入到你生命里面的这样一个耶稣，他才是对你有意义的。于是他的病一下子就得医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神迹。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耶稣有什么反应呢？ 个个体的一个信仰。信仰是对我们个人的一种挑战，信仰不是星期天来做礼拜，你躲在教堂当中来听一听来看一看，这就是信仰。信仰一定是要跟个人去发生一个关系，信仰一定是需要你跟上帝去面对面。信仰也需要来挑战我们对神的认识。前面讲的那妇女，她听见耶稣的事，然后她有一份信心，这份信心是说，我摸他的衣裳，我就得痊愈。这是他的信心，这是他的信念，但是这不是他正确的信仰。我们每个人可以对神有很多的你的信念，我迫切的祷告，我一定能够找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工作，你可以。我进去祷告三天，一定怎么怎么怎么样，可以。这是你的信念，这是你的信心，但它不一定是正确的信仰。哦，正确的信仰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一种自我意志，而是出于对神正确的认识。我再说一遍，正确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一个自我意志，我的感觉，我的思想，我的一个信念。正确的信仰是我们对神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我们人常常需要的是，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来找耶稣，来得到一点暂时的好处，这是人的一种功利性的本质。但是耶稣并不希望这样，耶稣并不希望这样。对耶稣的认识，在这个之前他所有的认识都是听别人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跟正常人一样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生活，他可能一直都是会非常自卑的悄悄的躲避人群，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所以他不可能像众人一样去拥挤耶稣。他只是从别人传说当中耶稣是怎样一个人，他做了怎样事情，到后来他实在被这样的一个病痛折磨，觉得没有任何的办法的时候，他不顾一切悄悄地找来众人，站在众人当中要去摸耶稣。但是耶稣不希望到这里为止，不希望他的信仰只是停留在听说上，不希望是对别人的一个认识去成为他的信仰，而是让他成为他自己的一个认识和成为他自己的信仰。我们当中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我会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家庭出来的孩子，他们从小 上主日学啊，或者他们就听到很多圣经故事啊，他们就会对神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是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认识是别人的信仰，是他听别人说的。而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有一天这个信仰成为他自己，他必须要去重新经历自己的重生。一般往往会到读中学的时候，早一点初中，晚一点高中，或者再晚一点大学，他会重新去思考反思，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会很反叛，他会对从小到大接受的东西会特别叛逆，过去全部都否定掉，直到有一天他需要重新去认识。今天耶稣他也来挑战我们，他希望你今天的信仰不是你父亲或者母亲的信仰，不是家乡教会传道人的信仰，或者是你同学跟你所说的信仰，或者是杨弟兄在这里所跟你说的信仰，而是要成为你自己个人的信仰。于是耶稣就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耶稣他知道这个女人得到医治，这个女人她来的目的也就是要病得医治，于是她就想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但是耶稣不放过她，耶稣不希望事情到此为止，耶稣不希望他只是得到一个身体的医治，耶稣更需要去面对他一颗受伤的心，耶稣需要去解决他灵魂的问题。这是信仰的本质。因为信仰它不只是去解决我们今天肉体的或者物质的一种暂时的需要，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观世音式的临时抱佛脚的信仰，有什么难处的当庙里去十号香，保佑我这个保佑我那个，不是。耶稣更关心的是我们心灵的需要，我们灵魂的需要。于是耶稣一定要去见做这事的女人。说他本来希望事情到此结束了，他不希望惹出很多的麻烦来，但是他正想要抽身而退的时候，耶稣却要见他，要找出他来，要跟他面对面，于是他发现他没有办法 像他原来所想的那样悄悄地抽身而退。他发现他躲不过去了，于是他只好硬着头皮从众人当中出来，非常恐惧战惊的，并且是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告诉他。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恐惧呢？因为他不接近，因为他不可以在这样一个人群当中，并且他应该跟人所隔离的，不可以跟正常人接触。他现在不但来到人群当中，甚至还摸了耶稣的衣服，那么他的意志从律法的角度来说，耶稣就不接近了，他违背了旧约律法。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犹太律法的一个背景，所以他违背了律法，而且他还被人带出来了，于是他非常的害怕，但是没办法，他只好把事情说出来。但是耶稣却没有责备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稣到世上来的一个目的，或者说这就是福音的真理，我们信仰的核心。那是什么呢？耶稣本是接近的，但是如今他来代替我们不洁的，使得我们这些不接近的人今天得以接近。这是一个救赎的思想，这是在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没有的，所有的人类思想里面都没有的一个救赎的思想，一个替代性的一个救赎。耶稣本是接近的，但是他代替我们不接近，向我们不接近的人成为接近，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耶稣本是义，但是他代替我们不义，使得我们不义的人成为义人。耶稣本是富足的，但是他成为贫穷，使得我们贫穷的人得以富足。耶稣本身是神的儿子，如今却成为人的儿子，将我们人的儿女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大家明白吗？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一个关乎我们救恩的一个好消息。而我们得以救赎，我们得救，我们得以决定，我们得以成为义，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子，乃是因的基督耶稣。而他来到世上就是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34节，耶稣就对他说，女儿。耶稣那个时候不知道多少岁了，刚开始出来传道，可能30多一点，或者31、32。那妇女多少岁呢？不知道，但是不会很年轻，因为年轻不会，妇女不会得这病。如果她是因为生产以后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可能很有可能他比耶稣岁数大，或者大甚至大很多。而且他生了这病到现在已经12年了，但是耶稣却喊他女儿。这就是 他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他得了一个新的身份，他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今天得了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些是因着耶稣基督来成就的。耶稣去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的途径是借着我们的信心，透过我们的信心使得我们得救，不是像所有的其他的宗教或者其他的教育思想道的教育那样告诉我们要做好人做好事。福音使得我们白白的得到恩典，乃是透过我们的信心。虽然这个地方并没有去记载那妇女像彼得那样，像复活以后的多马那样去宣告他的信仰，哦，我的主，我的神，或者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虽然他没这么说，但是耶稣知道人的心，耶稣知道他心里的这份信心。我们相信当经过这一切以后，他的妇女，这个妇女，他会去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约翰福音20:31告诉我们，但据这些事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的名就得生命。当我们去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因此可以得生命。那妇女当她去对这耶稣，她有这份经历，对基督有这样一个认识以后，于是他因着他的信心，他可以得救。耶稣告诉他，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平平安安是指的是他心灵里面得到了医治。他不仅仅身体得到医治，他更是能得到一份心灵上的一个捆绑得到解脱，他心灵里面的这些痛苦得到平安。耶稣又跟宣告他说，你的灾病痊愈了，同时他的肉体的疾病也得到了医治。如果我们去看旧约，根据旧约律法，如果这样不洁净的人，他要得到洁净，得到医治，没有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包括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随便说你的灾病痊愈了。只有谁可以说？圣殿里的祭司，他要满多少天，真的是得到这个洁净了，然后呢要去献祭，献过祭以后，祭司去为他在众人面前宣告说他得医治了，他洁净了，于是他才可以恢复一个正常的权利，包括他的宗教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活。但是耶稣却说你病得医治，他表明什么？本来只有祭司才可以宣告的，但耶稣这样宣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并且只有他才能真正的来医治我们。再需要一点时间来透过这段经文，我们重新来对我们的信仰去做一些思考。神经是一个兆头，圣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故事， 记载在里面，只要我们能够去认识耶稣基督，并且让我们去信他得生命。这段经文对于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透过刚才的分享，我们让我们去明白，信仰首先需要去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经历。信仰，我们所信的这神，我上次讲到中间特别的提到，我们不仅仅是头脑需要在理性上的认知，我们更是需要跟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而这样一种很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才是这个神成为你自己的神。否则这个神跟你没有关系，这样一种生命的经历是独特的，是个体性的，但是却是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部分，这个信仰它才对你是有意义的。同时我们要去认识到，信仰是需要有一种渴望和寻求。信仰不只是一种消遣，一种时髦。以前来教会的一个姐妹，她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她告诉我说，她到教会来聚会，对于她来说只是一种时髦，就好像她许多衣服中间的一件而已。我们信仰不是去追求是那种西方的文化，或者是我们无聊当中来玩一玩。信仰需要去成为我们一种渴望，像那妇女一样，到了一个很绝望的地步，没有任何的出路，没有任何的盼望，而只有去寻求神带给他一条道路。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另外一个得癌症的弟兄跟我传福音，那时候他身体很糟糕，而我身体还不错，所以的话他每天给我传福音，然后我每天去骂基督教，然后我也回来也会去看书啊，看圣经啊。那看完以后，第二天就可以更有力有据的去骂基督教。那么这不是信仰，什么才会成为信仰呢？到有一天医生跟我说，你的癌症复发了。对，有一天医生告诉我，你的右耳的耳朵里面，耳道里面全是癌，告诉我你后来发现耳朵后面的这个骨头里面也是癌，整个乳头腔也是癌，再发现透过乳头腔进入到我的颅内，我的癌症已经到我的大脑里，然后住院住了大半个月，医生不知道怎么开。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人可以成为你的一个保障，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你的一个依靠，医生不能，药也不能，钱也不能。就在那个时候，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从美国回来，年纪稍微比我大一点，30多岁，他在美国辛辛苦苦苦了很多年，苦了点钱，有一天突然检查发现他得了胃癌，晚期胃癌，来美国医生都拒绝了他，他没有任何指望，那是大概有将近100万美元。后来他想，这点钱在美国看病砸进去也不够用，所以他就把钱带回来，找到医生，我有100万美金，你给我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最好的治疗，但是没有用，没有用，你再多的钱都没有用。 而信仰就是让我们去有一个深深的渴望和呼求。不是你生活中间需要去增加一个点缀，或者是增加一个谈资，而是让你在无望当中去看到只有上帝才是你的盼望、你的出路、你的明天。所以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如果你没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再好的一桌菜放在你面前，你可以品头论足一番，做得好做得不好，但是你不会吃一口，因为它你没有一个渴慕的心。那么这桌菜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上帝不需要你来评说，而你需要去寻求和接受这个神。第三点我们要去思考的是，信仰需要我们凭着信心来跨出第一步。如果那血肉的妇人只是在家里面做一番神学上的研究，那么耶稣跟他就没有关系。信仰他需要踏出信心一步，他需要来到耶稣面前，用手去摸着他，这时候信仰才成为他生命的信仰，信仰才是成为一个真实的跟他有关系的这样一份信仰。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可能对圣经还有很多不明白，或者我们对基督教有很多的误解，但是最重要的是你需要用信心来跨出第一步。第四点是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的信仰是需要让耶稣来改变我们对他正确和不正确的认识。信仰需要耶稣来再造我们，来再造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可以带了我们自己的一份信心，我说的是自己的信心，带着我们自己的一份信念来寻求神，没有错。每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都有自己的原因，或者变得意志，或者有些人失恋，或者有些人碰到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一个难处，或者有些人来到教会只是为了去追求教会里面的姐妹，但是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先跨出这一步，但同时你需要让耶稣来重新的去改变你，把这份你的信仰、你的信念去变成一个正确的信仰。或者你可能是信仰是受别人的影响，受你的父母亲，受你家庭教会里面，家里面教会传道人，或者你的同学，或者你的外婆，或者其他什么人，于是你会在你的信仰里面会有很多正确或者不正确的认识。但是今天你需要重新在耶稣基督身上，在启示的真理上去建立起你的信仰架构来。另外一点是信仰它 它不仅仅是承受我们的身体，它更是承受我们的心灵。信仰它不只是去满足我们肉身的或者是物质的需要，耶稣怜悯我们，有的时候他也会医治我们的肉体或者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需要，但是耶稣他来到世上的一个最根本的使命，那就是来医治我们的心灵，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我发现其实基督徒也挺自私的，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就是来求这个好处那个好处吗？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来求病的医治、吃饼的饱，那么他所说的话就是对的，基督徒同样也是自私的。耶稣并不希望那妇女只是停留在身体意志上，而是希望他这份信仰能够去承载他的心灵，能够去承载他的灵魂。同时我们需要去提醒的是，今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他来的目的是让我们去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和地位。就好像那血肉的妇女因为耶稣基督她成为上帝的儿女一样，而这一切是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来承担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把我们救赎出来。上帝的爱就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而我们今天信仰他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乃是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女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去与神和好。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份恩典。信仰不仅仅来承载我们的肉体，更是来承载我们的心灵。信仰不仅仅承载我们的今生，也是要来承载我们的永生。请大家记得一句话，人犯的最大的罪就是不认神。神对我们最大的惩罚就是神不认我们。我再说一遍，人犯的最大的罪就是人不认识神，而神对人最大的惩罚是神不认我们。而今天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一份恩典，不是让我们病得医治，不是让我们在地上的肉身上的暂时的好处，而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是上帝他爱我们，让我们与他和好，让我们去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去承受永恒的产业。今天这个血肉的妇人就像教会当中许许多多的人群中的一个，无名无姓无面孔，不知道从哪里来，他要去哪里，他悄悄地躲在人群当中来看一看，想悄悄地走。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那天他的生命从此被改变。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中间有多少像血肉的妇人一样， 我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你可能也是只是想悄悄的来到我们当中来看一看再悄悄的离开，但是耶稣要面对你，耶稣要来挑战你，耶稣要来抓住你，耶稣要来拯救你。你是否愿意呢？我们来祷告。又真又活的神呐、啊，我们来寻求你，我们带着一颗渴慕的心，我们来寻求你。我们像那雪楼的妇人一样，我们去面临了很多我们肉身的和心灵上的痛苦和压力，我们带着我们的创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和盼望。我们在这世界当中，我们常常不被接纳，我们被人藐视，我们被人耻笑，被人羞辱，但是你却爱我们，你不愿意我们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你要跟我们面对面，你要向我们说话。主，你要亲自的告诉我们，今天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要告诉我们你的信可以救了你，你要告诉我们从今以后你可以得到平安。主啊，我们要来就近你，我们要与你面对面，主，我们要来摸着你，我们要你去成为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一份经历，我们需要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你成为我自己的神，我自己的救主。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用信心去跨出这一步以后，能够经历到你真实的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真知道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当中，你来陪伴着我们去走。主，谢谢你为了爱我们，你确定的来代替我们不确定的，你义的来代替我们不义的，主，你富足的来代替我们成为贫穷，主，这一切乃是你要来爱我们，你没有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主，愿在你的爱中我们能降服，在爱中我们能回应你的爱。主，我们愿意听到你今天给我们的恩召，我们来跟随你。主，我们跟随你。主，我们跟随你。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是我们的道路，你是我们的明天。求主带领我们，祷告奉靠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